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又让我们在空中相会，能够一起花时间安静等候神。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今天要跟你一起分享的主题呢是罪伏在门前。等一下我要跟您一起做一个游戏，如果您身边有纸和笔的话，请您连同圣经一起准备好。今天的灵修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一到十六节，创世纪第四章一到十六节当中的第七节呢，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经句。经文如此说，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好，此刻当我们继续默想这段经句的时候，也借着这首诗歌，让我们一同守节心清地来到主的面前，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我在你面前倾我的罪了，你责备我的时候先为公义。
神啊，不要因我的过犯丢弃我，从我收回你的生命，哦，求你接近我，使我比雪更白，我就能听那欢喜
快乐声音，
快乐声音为我造的心，使我有真挚的你，使我得救恩之恩，我愿天天传扬你。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当我们读到一些有关文化以及历史的记载时，常常发现现在所读到的东西呢，我们的生活习惯跟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方说，以前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可能是因为大部分是农耕的生活，很消耗体能，那么每天呢都吃得饱饱的。现代人呢，特别是城市里的人，他们体能消耗不多，有些甚至连早餐都不吃了。过去我们听音乐呢，都是大部分比较轻松的，取材于大自然的音乐，鸟语花香，听了陶冶人的性情。此刻呢，大部分的现代音乐不是重金属呢，就是摇滚居多，似乎这样呢才能够抒发每天紧张的情绪。文化以及潮流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潮流呢无伤大雅，它是中性的，但是有一些呢却不知不觉地把人带入罪恶和引诱当中，甚至连自己都察觉不到。有时候是人自己选择罪恶，认为那才是刺激，才是真正的人生，甚至变本加厉。其实不只是当今的文化，当今的潮流在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远在人类的第二代始祖该隐就犯下了人类第一起的谋杀案。此刻让我们先来听一下李翰老师为我们读出今日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一到十六节。
创世纪第四章一至十六节。创世纪第四章一至十六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之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
非常感谢李翰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今日经文。今日的经句呢，就是刚才我们有分享过，是当中的第七节，让我们一同再来回顾一下。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好，此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日的灵修短文，罪伏在门前。
罪伏在门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史坦贝克常在他的小说中使用圣经的典故。在《伊甸园之东》一书中，他描绘的主人翁正反映了亚伯跟该隐的故事，因嫉妒而生了冲突以及复仇。但史坦贝克揭示了一颗燃着复仇之火的愤怒之心并不一定非得去毁灭对方。事实上，人们是可以有选择的。当亚伯的祭物蒙上帝喜悦，而该隐所献的被上帝拒绝，该隐就心生怒火，但上帝劝解他，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希伯来文的原意描绘了一幅景象，一只动物蹲伏着，准备吞噬它的猎物。假如没有好好控制，该隐的愤怒与嫉妒会吞噬他自己，然后爆发出毁灭性的行为。可悲的是，该隐还是向他的邪恶意念妥协，于是他成了史上第一个杀人的人，耶和华也离开了他。你对谁嫉妒或愤怒吗？如果是，你可以做个选择。如果你无视良心的挣扎，情况只会更糟，你也将被愤怒冲昏头脑。但如果你选择把愤怒带到上帝的面前，求告他的帮助，上帝的力量将使你胜过这个处境。面对外在试验或是内在试探，依靠主的力量，对罪绝不退让。
自懂事的那一刻起呢，我们的内心就有一个机制在不断的运作着。当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一把的声音在指引着我们，告诉我们当行或者不当行。这就是我们内心的良知。很奇怪的，你会发现有一些人，无论他们多么的邪恶，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根本不把人放在眼里，当然也不会把司法制度放在眼里。可是他们大部分的人呢，都不敢直接的去面对鬼或神的事情。很多时候坟场或者是丧家，他们都避免出入。在他们真正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平时很骁勇，但是不知怎么的，面对死亡的时候呢，却胆小如鼠。就好像刚才经文里提到的该隐，他就很害怕别人会随时的杀死他。曾听说过黑道中人最崇拜的是关公，因为关公很讲义气。这些黑道的人做了许多的恶事，但是就是不可以不讲义气。那么什么是义气呢？简单说，就是不可以自己害自己人。至于害别人嘛，有时候也讲点原则，大多数也是会留有余地了。只要能够达到求财的目的就停手了，否则呢，他们也怕遭到天谴。与其说他们还有一点道德标准的话，不如说他们其实是怕遭报应。这怕报应就是对他们的罪恶的行为一种罪疚感。那么为什么他们心里会有这样的罪疚感呢？这是因为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道德标准，也就是良知。就如罗马书第二章14-15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也就是说，上帝不论是在他的子民或者是在外邦人，就是所有的人的心里面都刻下了是非之心，也就是良知。 中国的法家认为人性本是恶，他们看到如果没有法治的帮助呢，人是无法向善的，所以要主张立法。旧约圣经也是以律法来帮助人界定罪而归向善。还记得摩西在西乃山上面对面的领受神的十诫吗？此刻呢，我就要跟你玩一个游戏，先要考考你可以背出十诫中的哪几条诫命。如果您刚才身边准备了纸的话，不妨先写一下。那么我请您先来听一段音乐，稍后呢我就向您揭晓答案。记得先不要翻阅圣经哦。此刻我为您答案揭晓，请打开出埃及记第20章3到17节，我就为您一一的念出。第一条诫命呢，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第六条，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奸淫。第八条，不可偷盗。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最后一条，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就是神为我们所立下的最基本的道德标准。那么您答对了几个呢？今天我们的灵修主题呢，就是罪，它就伏在我们门前。刚才从该隐的故事当中，我们了解到，他真正错误是从他大大的发怒开始的。神已经提醒了他，罪虽然还没有出来，但是已经伏在他的门前，就是随时他都会跌入罪的当中。该隐就要胜过他，可惜他还是选择了犯罪。可能今天我们所遇到的试探跟该隐不同，但是亲爱的朋友，罪就伏在我们的门前，也就是说罪是时时刻刻的虎视眈眈的在等着我们。我们如果一不留神呢，就很容易落入罪的网络当中。近些时候有些国家呢，在慢慢的实施安乐死，以为这些是很人道的做法，但事实上它是涉及生命的事，生命的主权应当由神来掌管。但是由于世界上的各样思潮，让我们很容易就觉得安乐死是应当合法化， 另外，让我们也来看一看有关个人原则的一些灰色地带。所谓的白色谎言、性开放、赌博的自由、同性恋合法化，以及不择手段的享乐主义等等，表面上看来这些事情不会影响别人，起码不会直接的影响别人，但是这些所谓的个人标准在达到极端以及让整个社会来接纳来承认的时候，与该隐所处的危机真的没有什么两样。神警告该隐说，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对一般人来说，不杀人好像很容易做到，但是您有没有想过，我们常常是在意念当中已经谋杀了很多人。就好像有人愤愤不平地说，我巴不得他快点在我面前消失，或者呢，我们不自觉地在很多生活琐事上把身边的人推入苦恼甚至是绝望当中，透过我们的漠不关心、我行我素，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将很多的人推到了绝望的地步。同样，不偷窃看起来也很容易做到，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偷时间呢？你是否为了自己的方便上班迟到早退，其实也是在变相的偷神的时间呢？个人主义的消极方面表现出人性走向负面的以自我为中心，追求的是自我破坏以及内涵的践踏，表面看来它的影响最多只是个人的层面，但是事实上它却培养了一代现代的该隐。自我毁灭不是唯一的结果，社会的道德文化也渐渐地在消退，人的肤浅带来了整个世界的倒退以及公义标准的模糊。最危险的结果不是有人犯罪，而是人已经对犯罪的事情感到迷糊，失去了对罪的敏感度。在这个道德迷谷中，没有答案也没有方向，这才是今日最大的危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专注地来仰望神，因为神才是我们真正的出路，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就好像在罗马书第七章24-25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饥渴的灵得喂养，软弱的心得刚强。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您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明白罪时刻在我们身边，虎视眈眈地在等待着我们，在引诱着我们。求神保守我们，可以脱离各样罪的试探。主啊，我们看到现今的世代，身边的原则都是似是而非，各种错误的价值观，他们披着文化的外衣，却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使我们看不清楚真正的人生的定位。求您带我们离开这些迷谷，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公义真理的光芒，成为我们一生的指南针。恳求恩主，也当我们心灵迷糊的时候，求您提醒我们要立刻回转，从失败当中，从罪恶当中，从这迷乱的世界混乱当中走出来，重新回到您的正道上，您的真理里面。感谢您让我们在迷茫当中仍有盼望，也使我们有着实的依靠和你话语的应许。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靠主的刚强，靠他大能大力，他必做你保障，永远护卫着你。你必得力，如同鹰展翅上腾，求告主名， 必作胜利勇士，靠主刚强，靠主的刚强，做刚强的勇士，因主必引领，靠主刚强，靠主的刚强，要唤醒胜利已属于你。穿上主所赐全副的军装，全心依靠他，必永不失误。必引领与你同在，照亮前路，邪恶必不伤你。靠主刚强，靠主的刚强，做刚强的勇士，因主必引领。靠主刚强，靠主要唤醒胜利已属于你。靠主的刚强，靠他大能大力，他必做你保障，永远护卫着你。你必得力，如同鹰展翅上腾，求告主名，必作胜利勇士。靠主刚强，靠主的刚强，做刚强的勇士，因主必引领。靠主刚强，靠主的刚强，要唤醒胜利已属于你。穿上主所赐全副的军装，全心依靠他，必永不失误。必引领与你同在，照亮前路，邪恶必不伤你。靠主刚强，靠主的刚强，做刚强的勇士，因主必引领。靠主刚强，靠主要唤醒胜利已属于你。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主刚强。